各位好，今天是2月1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先说两个不太当紧的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是关于范曾，跟自己家人断绝联系的事儿。这个实际上而言，有朋友问说怎么看这事儿？我说实话，我对这个个人的家事没什么兴趣，我一直也不太说这些事儿。这个呢也不例外啊，也不例外，懒得去说这个，只是跟大家科普一下。有人好多人在说呢，范曾他这孩子是不是自己的？是这样啊，80多岁生孩，有孩子不是件特别奇怪的事情。男性的生殖能力呢，可以保持终生，就是说他有可能比较难生，但是呢，你也不敢保证他就不能生。那甚至于我知道，你像你默多克，当然那个是一个例外，那是一个算是人工受精的那种一种模式，试管婴儿的。那其他的有一些，刚有一位朋友跟我说嘛，说我们认识的一位老大，然后呢是他的一位朋友，86了，也是刚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还自己抱着去海南旅游的，是由我们原来认识的一位叫温普林的一位纪录片的导演，他的学生接待的。所以说这件事情，您得这么想，就是说这男人这个东西吧，他，确实生殖能力能保持一生，对吧？至于是不是他孩子。以范曾这种人，这种老鸡贼的这种人性吧，那我估计怎么着也是能做过 DNA 检测的，应该来讲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至于他们说他这个家世啊什么的这些，什么这个跟这个去断绝联系，跟那个不让他那个再凑合自己的这边的生意的事情，这人家家事咱甭管了。范曾这个人呢，是一个。是一个他妈的，是一个臭傻逼。我说实话，是一臭傻逼。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咱们就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您去搜一下范曾的履历，大致而言也应该能清楚，对吧？啊，当然这就是完了啊。这是咱们说一个事儿。二一个呢是宗馥莉那事儿。宗馥莉呢，说实话，这我原来就跟大家说过，宗馥莉女士她的这有问题，她为人有问题。所以说呢，她现在来讲。什么什么这个控制权丧失啊，这是一正常的事儿。这个啊，就是说白了啊，宗老爷子呢一辈子圆滑，但是没把自己的闺女教出来，没完全没有学到这个本事。而且呢，他们这个基本上而言，除了公共那一部分，比如说国有资产呐，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当然我都有聊过了。他个人的，包括他家庭这些事情，就懒得再去分析他聊他了。说实话，这个只能说一句啊，人性，人性，人性，他没学会怎么去好好的把握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财富，这只能这么说。中国的很多的有钱人，为什么说中国好多人，好多这些有钱人所谓富不过三代嘛，对吧？你像这个一个呢，是因为中国频繁的在洗这些有钱人，从打一开始有皇帝的时候，地政的时期，一直到后期，中国这块都一直在一波一波的洗，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还是整个的政治，都是在洗这些有钱人。所以呢，中国的这些这个有钱人很难到三代。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教育上是有问题的。原来呢，中国的这个还有一个乡绅这些东西的文化，但是现在来讲呢，都已经消失差不多了，没有一个专门的去培养他们的一个过程，这些呢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以后有机会吧，跟大家讲讲这有钱怎么才能够往下传下去。这个以后再跟大家说这事儿啊，这先立一旗子。但是经常我立完的挖完的坑，立完的旗都不太。我自己都不太想得起来了，所以呢，至于说是不是能一定会跟大家做节目聊，这咱就再说了，对吧？那第三个事儿呢，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最近呢，哈，这个最近呢，关于就大概是12月11号的时候，日本这边啊，领事这个领事馆呢就发了一个通知，说是呢，让大家驻日的华人啊，就是这个。去领事通，好像是这么一个软件上去注册一下，把自己的这个地址啊、电话呀、什么姓名啊都给注册好了。那具体到都道府县的某一地方，你具体的地址如何？给你注册好了，这干嘛呢？就是说呢，因为日本啊，自然灾害频发，并且呢，这个有政治性的因素。然后呢，他可能呢会进行某种程度的领事保护，或者是给你提供一下风险提示。这件事情呢， 包括不光是日本，其他地方呢也有，只不过日本这边大家住这块比较多嘛，这块九十多万人呢，大家呢反应比较激烈，我也看到很多人说这他妈不疯了吗去注册，但是实际上来讲呢，这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关注的人呢比较同温层嘛，对不对？大家都不愿意注册，但是很多人呢还是愿意去注册的。希望呢中国政府呢能够在某些程度上给予一定的这种领事保护。至于说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用吧，怎么讲呢？我不说了吗？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当中呢，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用，对吧？但是呢，你要说它真的能有多大用呢？这就不太好讲。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那当然您可以说，你散人你也算普通人，我也算普通人，真的，在那个中国的这个整个这么大的国家，然后以及他这么强的力量当下，基本上我就是一普通人。什么叫不普通啊？孟晚舟不叫不普通啊，对吧？人家哪怕是拿着国外的身份，他只要是说跟中国人一招呼，那甭管什么保护他都上了，对吧？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就是为什么我说我特烦叶，就那老几，就曾经骂过我那个女经济学家叫什么来着？叶什么玩意儿？叶檀吧，对吧 ？OK。叶檀为什么我特烦他呀？倒不是因为他骂我这件事儿，其实他骂我这件事儿，我其实早就翻过片儿去了。但重点是他妈在于说，那有一回写一篇文章，告诉说今晚我们都是孟晚舟。然后当时我说，你丫挺的也配，你丫挺的也配当孟晚舟？你算个什么东西，对吧？我实际上说，没有人真的能当孟晚舟，这孟晚舟就他一个人，还是因为他老爹。对吧？但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你的个人的这种信息啊，尽量的不要去跟领事馆去说，这会出问题的。为什么是这样啊？在日本这边，经常的有人就在说这一件事儿。你只要是说把这个信息你都给了领事馆了，包括电话什么的，第二天你那个诈骗电话能打爆了，真的，这不是开玩笑啊。那。为什么？是因为这样的，因为中国的领事馆是就是使领馆的工作人员，大批的使领馆的工作人员其实是拿着国内的工资的，国内的工资说实话啊，并没有那么高，拿着国内的工资到这边加上一些补贴，他的收入在这边的生活实际上并没有多好，虽然他有一些补贴，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更便宜的房子去租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确实是有的，但是呢生活没那么多好。而且你看着这些其他人过那种日子吧，在这边生活过日子，他就过得很舒服嘛，对不对 ？OK， 那你实际上心理失衡，那你干嘛呢？开源节流嘛，节流节不了太多，那开源就是你的这个信息，你自然而然也就这个被卖出去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呢，在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怎么样啊，在只要在日本这边，你把这个你的信息给了领事馆了，基本上而言，你就是那个电诈的预备役名单。当然，如果你这不也很正常，因为你能相信中国领事馆使领馆这一块的话，你肯定也是属于这智商有点什么大病的。对吧？那肯定没办法了。我跟大家讲啊，是这样的，我个人来讲呢，就是对这方面呢就比较在意。前段时间我不一直说嘛，我说这个，我说我这好多人就担心，说散人你天天的这么送圣，对吧？你天天的这么挤在中国，那他你护照到期了，你还没有拿日本的身份，对吧？你没有日本国籍，那个他会不会这个叫什么？不给你换护照，或者是你换护照然后给你做一个卡书籍式的那个结果，就是你还记得那个去那个使领馆被分尸的那哥们吗？其实我还有那点担心，但是呢我觉得哈，中国政府呢虽然是比较流氓，但是呢他还确实没有到，或者是没有胆大到直接在海外进行暗杀的这种程度，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就跟大家解释了，如果我还换护照证明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他是有那个有管理权限的，所以他一定给我换护照。所以前段时间呢，正好我护照也到期了，我说得了，换个护照去吧，就踏踏实实去大阪领事馆把这护照给换了。特别快的就换了，这非常方便，这根本就不是，也不是方便啊，就是因为这好多那些前置的工作都让秘书做了嘛，然后呢我就去那儿自己露个脸的事儿，五分钟 然后呢就完事儿了，然后后来呢就给寄过来了。你知道，就是说我这人比较，我也比较鸡贼，对吧？比较小心。那干嘛了呢？就实际留的地址、电话都不是我，对，真的留那是谁的？是我律师的，那是给我做各种各样法律手续的、行政书事的，那就是他寄到他那儿，然后他再给我寄过来。甚至于我连我公司的这个名字和这地址都没给他留，为什么啊？说实话，我也知道，如果他想知道我在哪儿或者怎么样，那这个特别容易，对吧？你在日本的很多人，你要想知道都非常容易。毕竟我也不是什么不会说跟大家说像那么保密，说吧，这真是不是这种人啊。我也觉得我这不是一个高价值目标。对吧？跟你看王歪嘴，歪嘴正经的王歪嘴，王亚军，他老人家就属于这个，觉得就是当地的这个国宝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就算一高价值目标，我算不上，真的我是算不上高价值目标的，所以呢就没什么事儿，但是我依然非常小心，所以到今天为止呢，我这块呢，就基本就没有这种诈骗电话，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秘书的那个手机被打爆了，我也没详细问他，下午问问他是不是接了好多诈骗电话啊，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让他知，他给你说呀，他给你什么叫做这个给你什么警报之类的这种东西，你就不用信了。因为在日本这一块，我们有一个警报系统，就是雅虎出办那个警报系统，他那个警报系统那不比你使领馆强，对吧？他真是说什么金波警报啊、地震警报啊，还有其他一些警报，那他不比使领馆更强一点吗？是不是这道理啊？所以说呀，哈，各位，你们就是这是一个，它没有用。第二个呢，中国的领事保护到底有没有可以给你有一些帮助的时候？我不能说没有，但是以中国的这个在各地的曾经的这个应该叫做业绩吧，使领馆保护的这个保护侨民的业绩，实际上说不上多辉煌。为什么呢？它往往呢处于一个现在好一些了。疫情之前更糟糕，现在还比较好一些了。它属于一个官僚体系当中的反应迟钝。那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您见过那个，就曾经说过知道恐龙吧？恐龙的这个呢，就反应比较迟钝。恐龙，比如说那个梁龙吧，那东西比较长，你咔叽给了它尾巴一针，当然它尾巴你这拿针可能够呛，你刚叽给了它尾巴一刀，这哥们溜达出两里地去了，想起来，哎，我尾巴怎么忽然疼了一下啊？大概中国的使领馆保护是领事保护呢，基本都是处于这个状态，他就非常非常的糟心。你看，包括在那乌克兰也是。而且他经常呢给你弄一些特莫名其妙的东西在里边。乌克兰当时就说的是什么呢？说你拿中国国旗就没事儿，对吧？我们跟你老觉得自己真的是特牛逼的，结果人家专门就黑你这中国国旗的，谁不知道你是跟俄罗斯特别关系好的？你跟侵略者关系好，你还在我这嘚瑟？你妈你那傻逼那个越西红柿扯淡旗，这不是找弄的吗？就这么简单一事儿，他妈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后来赶紧又改口，对吧？这件事儿大家要如果你记住的话，要记忆犹新呐，一直要记住的。你千万在任何时候不要去炫耀你在中国的身份，就是你是中国人，在全世界都这样，知道吧？这个岔开说一句，任何情况下别他妈是闲逼没事拿出你那个猪肝红护照以及那个什么西红柿扯淡旗炫耀自己中国的身份，在全世界都不好使。你这有两，你会得到两个，这个就是你脑门上写两行字，第一行字该人有现金，国际惯例抢这中国人，这是我走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早就知道的事情，知道吧？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这个国际这个人好欺负，这大概就是这样，没有政府给他真正意义上撑腰，就这么这两件事儿。你在任何一个国家，我这么说啊，就包括跟中国关系好的，比如说最简单的朝鲜，你去打中国国旗，你试试，真的打不出你屎来。你俄罗斯，那你只有在哪儿啊？在文明国家里，你还他妈可以去某个什么山头，你立一旗子，没人搭理你。你在任何一个稍微野蛮点的国家，没有对你好的，真的。作为中国人，千万记住这一点。你 但凡是拿这东西嘚瑟的地儿，你可以嘚瑟，不是说不行，但是最好是在文明国家里，在其他国家里，你他妈就是一行走的钱包，对吧？行走的血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明白这意思了吗？所以说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说他给你进行这种领事保护，这不是扯淡的吗？好多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极慢的，等他调集了这个资源去保护你的时候，还要收你很多钱，对吧？那收你不少钱。那日本这块也有收钱的，但是收的没那么多。中国那块乌克兰那个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中国的撤侨什么的，一个是撤的不彻底，他没有说直接能够让你能别喝我水，嘿嘿，别喝我水，喝茶，这是茶，不能猫小猫不能喝茶啊，乖，不能。他我说哪儿了？他妈的，这种一个是他没有给你弄彻底，他经常的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来乖，大家说看不到你正脸，乖，看着没？看见正脸了呗？清澈而愚蠢的眼神，来下去啊！哎呦哎呦，那个特别不是清澈，这妈乱套。那个就是不会给让你去那个去你要去的地儿。他撤侨，往往中国的撤侨这玩的不彻底，他一定呢去把这个这个、让你去中间一个位置，不会让你回国，或者说你需要能去哪儿，这个都不太可能。另外一个就是你得掏钱，还有一个就是不及时。他往往是那个往往是发生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已经受了损失了，他才能够怎么着。而且呢，你真的受了损失，你去那个就是寻求使领馆的保护，实际上也是够扯淡的。大概而言吧，全世界的中国的使领馆一年处理几十万件的这个求助的这种东西。说真的，有没有能干的？有，确实还可以。比如你护照丢了呀，或者怎么样的，你去那块寻求一个临时的旅游证件，这都没问题。但是你是遭了抢劫了，你是那个被这个被骗了，或者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你去那块基本没什么作用，对吧？还有你在这边，如果在这边生活，你去那个找他，那他比如疫情的时候给你什么？给一堆那个板蓝根或者是什么双黄连，除了给你找点给你的这个肝和肾找点麻烦之外，没啥作用，大概就是这样。当然你愿意去，我也不能说什么。这人这总有这种傻逼嘛，我不说了吗？为什么这些去登记的人，他的这个信息很有可能泄露，那而且他是那个电诈的优秀客户呢？人脑子不够使，对不对？那你就直接就是人家的专业诈骗者的这个潜在受害者名单里是一位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各位尽量就是没有什么必要去寻求去登记这个事儿。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个人建议，如果你在这些发达国家里相信这些发达国家本身的文明程度以及它的法治程度，就这么简单。我宁可是相信日本这边的文明程度以及法治程度，我也不相信中国的使领馆保护，就是这样。那可能有人说，散人，你到时候你可别他妈去再寻求这个使领馆保护，放心，永远不会。就是人呢是要为自己认知买单的，真的。我这就是你如果我这个认知错了，老子认了，就这么简单，我老子认了，对吧？你可以说我就真说句实在的，有一天他给我扔集中营里去，老子认了，就这么简单。如这就是我弄错了，就跟买股票似的，我认可了这个三菱重工，他将来一定能发展，对吧？我早早买了他了 ，OK， 这个就是我的认知。我要是这认知错了，老子真金白银就输进去了。如果我要是说我认知对了，我就挣了钱了，对吧？就这么简单，我为自己买单。我为自己的认知买单，那到今天为止呢？说正经的，一直还算是我的这个收益还是正的。我这个买单的这种时候还确实不算多啊，大概就是如此。这是一事儿。另外一事儿呢，跟大家随便聊聊这个关于拼多多这事儿。拼多多这事儿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原委了没有？就是拼多多的高层派人把这个市场监督局的人就给打了。对吧？其实呢，实际上背后的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就是他们那儿走了一个叫文学的副总裁， 就是一个高层，对吧？该公司副总裁原来负责什么呢？负责应该是政府关系这一块的。然后呢，跳槽去，他是两千年，进入到了这从公务员体系当中，他是一个处长，也是市场监督部门的一个处长。从这个公务员体系当中跳槽到了这个拼多多。那到了之后呢，大概干了四年的时间，就把这个就可能四年多吧，差不多是这样的时间，就又跳槽到小红书去了，对吧？那结果呢，就是市场监督部门的人呢，就进入到拼多多去这个去监察去。那监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找你麻烦去了，对吧 ？OK， 那拼多多的认为是什么呢？拼多多认为哈，这件事情是这个副总裁干的这活，因为他们因为愿意。不想这个副总裁跳槽，或者说不让你特别舒服在其他公司干呢，他有一个敬业协议。如果你要是说违反这敬业协议呢，他要去把你的这个给你调查一溜够啊，去把你的这些东西给弄一底儿掉，让你在那个公司待不踏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这回呢，没想到市场监督监察局一去，他觉得找麻烦过来了，高层一开会。就觉得说我去给找你们这个麻烦，因为市场监督局是入驻到这个拼多多里边去查你的，结果就引发冲突。然后呢，长宁市的警察就双方都报警了嘛，就是互相已经产生肢体冲突了啊，双方都报警了。上海长宁警方就和稀泥，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客户，对吧？他尽量能把这事就是大事化小嘛，小事化了。结果没想到呢，直接市场监督局不干了，因为这个我是一个公务行为，我监察你是一个正常的，你现在这么干的话，我面子上我也说不过去，就是上报，公安部也上报了，是国务院上报了，这他们是有整个的这一套往上报的这个体系的，直接他们有内参可以直达这个什么的，而且横向的部门联系是有的，因为市场监督总局跟公安这一块实际上是经常有联动的。然后一下咔叽就给弄去了，把其中一个人给抓了，另外两个跑到深圳想出国，结果在机场给摁了，大致就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件事情的背后的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像这样的事情肯定的来讲是拼多多内部山头，因为公司做大了，山头林立，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对吧？那其中一个有这个打其他的这个山头的，然后挤走了文学这样的这种副总裁，这其实简单吧，这一下就明白了吧。挤走之后呢，他们互相之间在公司里积怨很深。如果一般来讲，我们按说呀哈，像这样的这个商场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工作，他其实大家都是挣钱嘛，你走了这件事就算完了，您理解这事吗？这件事就算完了。一般您去看看也都是如此。那什么才能够到这种情况还要不屈不挠啊，不放弃的要打这个人呢？就是直接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本身原本的这个积怨太深，对吧？积怨太深，那走的时候不情不愿。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啊，通过打文学这样的这个一个人去把他后边的背景的老大，就是或者是说他另外一个山头要打掉他，一定要打掉的，因为这牵扯公司里边的资源分配和各种各样利益非常巨大的利益区隔。因为就是如果这块业务归你管了，那你拿到的这种奖励包括你在公司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现在你他文学这一块他又不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政府关系嘛，他又不是一个产出部门，那直接这么狠的去打他干嘛？那就是因为背后的要打他背后的大佬，这个就是一般像中国公司或者其他一些好多公司也都是如此，就是这个这种应该叫做什么呢？就是政治斗争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啊，这个事情就是互相之间的公司政治斗争的事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啊，哈，这个像这样的这种公司，他们互相之间的这个联系其实都蛮多的，他很多的这些政府的关系会要带过去。其实小红书跟这个拼多多他们没有太多的这个商战上的原因。 那文学这一块是不是会，就是它原来是政府关公共关系嘛，它是不是跟这个跟这边要找他麻烦，肯定有。因为你这块用竞业协议这么打我，那我就用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从政府这块，他原来好像是一个处长吧，还是一个正处类呢，然后呢他在那在那边关系很深，然后他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跟这个政府一直在因通过原来的关系，然后呢这边呢他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钱啊或者物啊给他这边支撑着，关系搞得特别好，那弄你你弄我我就弄你嘛，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事情。说白了吧，像拼多多或者是招其他一些公司，各位应该是都知道啊，就是您如果在这些大公司做过应该都知道，这个他们现在都是在招，在之前在大量的去招这些政府原本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来进入到自己的企业。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中国你的很多的这样的政府关系是决定你公司是不是能活下去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光是拼多多是如此，而其他的阿里啊什么的，阿里啊什么京东啊，然后这个腾讯啊，包括像是现在听不到声的什么搜狐啊或者之类的，你都是这样的。就好多的这些政府的这些官员，因为非常高的高薪，然后呢还有这个期权，进入到这样的公司，搭建企业与这个政府的之间的沟通的渠道。这个在其他世界其他这个国家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一样是如此的。很多的政客或者是前公务员，包括他退了休或者离职，都去这方面干。中国也是，中国好多我原来的在媒体的圈的朋友，或者是说在新闻口的这个就是官员，也都被这些地方挖走，干嘛呢？就是宣传公关。就曾经有过，原来我写过一个文章去骂一家公司的时候，至少有两次，由我原来的编辑，就是我发专栏的编辑，后来到了这些大厂，给我直接发消息说：“散人，你能不能把你这篇文章给删掉？”对吧，你说你要多少钱，就真的是这么问。我说这个我给你面子，我删了他没问题，但是不要拿钱跟我说这事儿，对吧，我不缺这点钱，因为也没多少钱，几万块钱的事儿真的犯不着干着，就是你拿这钱心里不踏实，对吧，大概都是这样的关系。那甚至于还有人找到我头上说，有一个人发那篇文章，你跟他熟，你让他把这东西给删了，我给你多少钱活动经费，然后呢你去把它删了。我说这倒不一定用得着，我去也是跟人说了一声，我说这您由您自己决定您删还是不删，人家说给钱，但是我帮您给拒绝了。然后那哥们说，哎，这你拒绝的好，那但是呢我给你面子，我给他删了一篇文章就算完了。这个都干过，这个就是他们这些人干的这个事情。那其他的一些官员也都是如此。所以说你像那个中宣部的舆情处的处长，对吧，舆情处的处长现在是拼多多的副总编，就是张，应该叫张栋吧，应该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都是像这样的。你可以有一张表，你可以大家去看一下这事儿去。然后呢，然后大概就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所以说呢，你说这件事情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其实倒是没有特别特殊。只不过呢，拼多多这倒霉地方吧，原来我原来说过，拼多多是中国商业的毒瘤，真的是它算是毒瘤，它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商业模式。这现在中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起不来，对吧，他现在有几十万件的这个诉讼在等着他啊，能排几十年，对吧。 OK， 那中国的制造业现在虽然是确实还是不错的，然后怎么样，但是他始终的更新换代没有达到预期，像拼多多这样的就是始作俑者之一，消费下沉嘛，直接下降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像这样的公司他出这种事情，然后呢一帮这个不讲规矩，对吧，一般你想啊，他把文学这个人挤走了，文学去报复他，他去报复文学，然后诸如此类的全是在下边干的特别脏的这种活，就是因为一般来讲都不这么脏， 大家讲一个面子，走了就算是完事儿了。以后在商场上见面，咱还可以碰酒碰杯喝一口，对吧？这算是留一个相见的余地。打到这种程度上呢，基本上很少见，尤其在这种高层或者次高层这个层级上，那都干的都是这种流氓事儿。就是他的公司文化就这个套性，说白了就这德行，那他没办法，所以就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倒不太奇怪。而且尤其是什么呢，拼多多这些年发展的确实不错，然后共政府关系这方面呢也确实比较强，就没想到自己呢也会被这么给反噬了一道。那这个觉得自己特别牛逼的时候，往往也会有这样的这种结果。反正看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玩的，但是互相之间最终也会有一个互相和稀泥的过程，什么妨碍公务啊什么的。这会儿呢就看这个拼多多这公关，哎，是不是他政府关系真的到那程度了。如果他要是真的到这程度上，这件事情最终也就是说下边执行的这几个人倒点霉也就罢了，其中一个已经给拘留五天了，现在给他们弄妨碍公务罪。如果他这个罪名落实了，可能有些人呢会去坐一段时间牢，出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像这个我们道上这帮人似的，说照顾你乳妻子无养之，对吧？那会不会有这样的这种好事儿？但是我估计也还会有吧，这毕竟你还需要人给你去卖这个命嘛。但是如果他要是说连这都没有，各位可以以后再好好看看他们互相之间这种撕逼，可能是更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